大家好，欢迎收看《前进你家》，我是小米吴明业。昨天的台股真的是很像大怒神哦，暴跌了1494点，成为史上第三惨。不过幸好我们另外一个这个护国神山国安基金终于开口说，必要的话就会进场护盘。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台指期的夜盘就涨了超过2%。那今天台股早盘也大涨了。不过呢，现在国际局势还是非常动荡哎，所以呢，现在投资人最想要知道的就是，现在是可以进场捡红包的时机了吗？还是应该要适时的打包走人？今天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陈威良来跟你说清楚。老师好。
小明好，大家好。
老师，这个风云变色的速度真的是很难捉摸哎。上礼拜我们才一边庆祝台股创高，没想到这一个礼拜哇大逃杀哎。那虽然今天台股是有大涨，但是现在有点稍微收回了，所以现在这个台股的动荡，投资人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它？
我们面对这种小型的股灾，好，那大家千万切记，就是说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去化杠杆，不要呢就是这个时候，因为指数本来就已经在相对高档了。那很多个股呢，其实光是今年以来这个涨幅可能3-5成以上起跳，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当然还是要顺势而为，我觉得做多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去扩张信用、扩大杠杆。所以第一件事情，面对股灾，先去化杠杆。如果你本来就有预留一些现金，那真的前面有融资买一些股票，就把它呢去做偿还，变成现股。那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一定要呢汰弱换强。那其实呢，越遇到震荡的时候呢，有底气的个股，其实我们虽然没办法事先去预测说到底呢哪一档股票哪一天会反弹，然后反弹的幅度有多强，但是重点是呢，往往呢市场资金如果一旦重新回头的时候，最喜欢、最有信心，而且领头冲的，都还是那些呢有基本面数据带动支撑的个股。所以呢，比较弱势的股票，或者说像先前也有提醒，有一些呢真的是做梦行情梦醒时分的一些题材小标股，这个时候呢，真的就要适时的跟它 say bye bye 分手了。那第三件事情提供给大家，如果说真的你看着它上去，看着它下来，又看着它反弹，又看着它又急杀，看来看去呢，反正都是在看那没关系，我跟各位讲，那你至少呢，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呢。定期定额或者是分批去布局 ETF 也好，
是，
那千万不要让股灾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呢，就空手走一遭，浪费一个好危机。好，所以我想呢，为什么像我们看到呢，这一波小股灾发生的时候，0050创天量，
是，
包括呢这个之前也跟大家上一次聊到的新兵市值型的009816，它也爆天量。那我觉得这表示说，大家可能经历过2025年对等关税股灾，那上一次的经验，大家发现说，其实多头市场急跌真的要冷静，不要呢这一股脑想要冲出去，然后呢人踩人杀在阿呆股，反而呢应该要做点什么，也就是应该买点什么。那往往现在大家很清楚，股票这么多，如果你不懂或者是说抓不到，怎么去选主流股的节奏，其实呢买 ETF 至少就会参与到。那你看哦，假设啦，在昨天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前几天如果有进场的人，今天呢，至少你持有的 ETF 应该都是正报酬吧。
好，老师，那你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很在意耶。你说这只是小股灾，也都小吗？我觉得大家这几天心情应该要非常忐忑哎。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这只是小股灾，只是前菜吗？
我觉得了哈，这个我们平心而论啊，这个虽然说媒体报道说，在3月4号是创下了台股史上单日第三大跌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都没有人在提那跌幅到底在历史上排名第几大？因为根本算不上来嘛，因为其实昨天的跌幅大概只有4%多，在历史上真的是连前10名都排不进去。那换句话说，因为其实现在本身你看不是10000，不是20000，是来到35000以上，所以35000以上的回跌，当然呢，这个点数当然就是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其实事情发展并没有这么样的恶化或糟糕。其实呢，我觉得台股说穿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嘛，你看哇，这个一路一路这样冲上去，冲上去，那其实就是呢。涨多了，那我还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聊到，涨多了它终究是要呢健康良性的回档修正，至于说是用什么原因或什么姿势不是最重要，像是一个填空题。那现在看起来呢，已经有人帮我们填上去了，第一个答案川普说是因为美伊战争，但是我认为啦，因为其实今年不要忘记，美国呢是适逢其中选举年，历史上的统计如果美国呢在其中选举的当年度，往往它的第二季或第三季比较容易呢出现波段的修正， 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再甩尾往上。那刚好跟台股的历史统计经验也蛮相近的。我们常说呢，这五穷六绝或七上吊，其实隐含意思也就是说呢，在第二、第三季，不管是说产业的淡季，或者是说因为要开始呢进入到除权息，那往往会有呢大资金的弃息压力。所以在历史的统计数据上面来看，我们的第二、第三季呢也会比较呢出现回档修正。那当然这都需要呢透过很特定的事件或理由造成呢这所谓的一个卖压，看哪一方呢先开第一枪。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啦，战争当然目前身为地球村一份子，我们都不想看到。不过呢，身为呢一个理性的股市投资者，其实切记，只要发生地缘政治风险或战争事件，你的脑海里面一定要闪过一个想法，就是呢我不能浪费这个好危机，我要早买点。
好，那这个战争呢，我真的是来得很突然哦，这个利空的因素。不过呢，现在伊朗这个冲突可能稍微有一点软化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利空的因素是不是全没有了？还是说我们这个周末还是要继续小心？
当然了，我认为了，不管是说伊朗的立场，或者甚或是美方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后续都还会有很多的变化产生。好，但是呢，通常一个战争，它对于市场最大的打击是在呢那个第一次的初级的时候，
是
因为市场没有料想到它真的会来，它真的发生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 shock 惊吓。好，那往往呢大家一惊吓就会想干嘛？跑啊！同样的道理，股票的筹码都跑啊！所以卖压就来了。但是呢，有的战争呢，可能时间呢是非常快速、非常短暂的。那有的战争呢，或许就像比如说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拖得又臭又长。好，但是呢，无论如何，战争对于股市的影响都是短的。它不会是久的，哪怕是它变成是一个持久战，对股市的影响都是短暂的，而且对股市的影响呢，也都是非常轻微的。那大家觉得不相信吗？哇，我跟各位呢分享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那你看看喽，对于照事件发生的时候，那整个台股的一个变化跟走势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呢，小到我看不出来。没错。小到我看不出来，那你必须呢？比如说把2017年4月7号叙利亚空袭事件，到底呢那时候股市受到多严重的冲击打击，你必须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才看得出来。大家懂我意思吧？所以，也许呢，在昨天，也许呢，在本周，你觉得呢？这个美伊战争好像那个冲击非常大，第三大的跌点。但是，再过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以后，回头来想。到底当时的冲击大盘在哪个位置啊？造成什么样影响？其实你会发现，随着多头的持续的前进，终究呢，它不会改变趋势的。好，那当然呢，也许大家比较眼尖会说，我看不是啊，你看哦，这一次呢，战争事件就造成大跌，并不是。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呢是在2020年伊朗巴格达机场遇到的空袭，可是后面这真正大跌的事情是 COVID-19。然后呢，在这边俄乌战争爆发，没错。不过因为其实当年度是因为呢，整个原物料的价格飙涨之后，那推升通膨压力高涨，所以呢，联准会采取暴力式升息，结果进一步呢，就是呢，掐住了经济。那因为经济转弱了，那我们知道，因为股市本来就有多空，所以刚好那一年就是进入到空头循环。好，所以撇除这两次之外呢，你会发现，纯粹如果来自于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真的是其实很小的。那另外呢，我们也有统计发现说，那如果以历年来其实像风险事件发生之后，那美股大概历年来有24次的一个回档修正，但是平均跌幅只有 4.7%， 而且呢后面要涨回去，就是呢完全收复失土的话，其实呢这个9次的经验里面，它花不到10天就完全涨回起跌点了。
是，
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未来的1到2周对整个行情的一个变化特别特别重要。那当然呢，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大家可能也看到最近外资非常的狠。那用力的卖超台股，那这个如果是以本周3月3号来看的话，当天外资的卖超金额是947亿元，刷新了历史第二高的单日卖超。不过到了隔天3月4号呢，外资自己又打破纪录了，他继续又卖了966亿元。那无论如何，大家呢看到外资大卖的时候，先冷静一下，因为其实呢，往往在外资大卖过后，它其实酝酿更多的不是风险，而是机会。好，比如说我们统计呢，历史上外资单日前10大卖超，那发现呢，隔一天，行情的表现如何呢？大概继续跌的几率，会破底的几率有 44.4%。 其实还算有点高，所以呢，大卖过后呢，隔天可能还是会比较疲弱，会震荡。但是经过五天之后呢，再继续跌的几率呢，其实只剩下三分之一了。重点来喽，如果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往后来追踪，经过二十天之后，继续跌的几率是多少？零。所以外资单日狂卖、大卖、用力卖没关系，你要呢跟外资说一声 Thank you。好，要讲英文，好 ，Thank you， 外资 ，Thank you， 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就不会跌啦，所以外资大卖，你要跟着他卖吗？你要人挤人吗？不要，我们反而呢要 Thank you， 所以呢，我准备要来抄底台积电，准备要来买进绩优股。
哦，是好，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适时的从这样外资的买卖来看，我们有没有判断说一个止跌的这个讯号，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啊？
通常来说，然后搭配外资的筹码观察的话，那我觉得一个来看的话，就是如果融资水位这个连续三天都是大幅度的减肥的话，那往往呢就有利于筑底。那另外来看呢，外资大卖的时候，通常我们国内呢也会有义勇军，
是
好，那义勇军呢就包括了投信，包括了政府基金，所以呢也确实看到本周呢外资在卖超的同时，那跟他呢奋力抵抗的就是呢来自于投信跟呢八大关股券商。
好，
那其实投信的买盘也代表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呢大部分投信的进场都跟呢散户是否呢申购 ETF 有关。所以刚才前面有聊到，因为大家现在也懂得危机入市，如果不会选股，不知道买什么的话，至少一定要呢，去掌握一些 ETF 投资的机会。当然，投信呢就帮大家也去进场捍卫台股。好，那当然呢，整体的国际局势，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台股不会呢在国际市场上单独走自己的路。那我认为呢，如果说你想要去观察一些市场的情绪或者是避险指标的话，首先第一个呢，当然每次大家讲到枪声一响，黄金万两，好，会想到说是不是要来了抢黄金，可以，但是你要注意抢黄金要正确的抢法，你可以到盘面去抢黄金 ETF， 不要跑到银楼抢黄金，人家会报警，
是，
好，人家会报警，所以抢黄金我们可以到盘面去抢黄金 ETF， 但是呢黄金其实也要看呢它的价位到底合不合理，我不是要跟各位讲说它到底涨到5100美元以上是高还是低，而是呢你要透过金银比这一项呢重要的参考指标来评估黄金相较于白银究竟是贵还便宜，因为我们常说贵金属有双兄弟，就是黄金跟白银，那每一盎司的黄金除以每一盎司的白银的价格就等于就是金银比，那么这个金银比如果小于60倍的话，那代表呢黄金比起白银相对是便宜的，那这个时候就会建议先买黄金，那等到黄金冲上去了，那金银比就会拉高，那突破了80倍以上的时候呢，我觉得就要开始呢找卖点。好，那往往呢这个时候白银就会发动所谓的补涨行情，比如说你看哦，在先前金银比了冲高之后，超过80倍之后，有没有白银就来一段疯狂的喷出，大概就在去年底今年初那一段大家记忆犹新，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是掌握呢这个黄金跟白银的投资节奏。不过大致上来讲啦，虽然是说可以去盘面当中抢黄金 ETF， 但是投资的占比真的不要太高，
是，
那我会建议大概就是抓5-10%左右。其实呢你想想看，我们台湾央行的外汇存底也有买黄金嘛，
是，
大概就是买5%，所以你不要买太多，央行会觉得你太有钱。
好，所以其实买黄金有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当作避险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其他四大指标来看现在市场的情绪是怎么样，然后来选择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进场了嘛。
没错，先从刚才所聊到的黄金来看，那大家如果仔细去观察会发现最近的金价走势虽然它有垫高，可是呢完全不像是之前高羊角的喷出，所以代表呢这个市场并没有因为发生了战争而疯狂的抢进黄金，那目前黄金其实只是回到原本呢长期的稳步上扬的多头形态。那第二个呢，大家如果发生这个所谓的战争事件的时候，也可能会觉得去买进美国政府公债是最安全的，因为看起来全世界金融商品最不容易违约或倒闭的就是呢美国政府公债，那我们知道呢如果债券的殖利率往下，那代表就是债券价格是上涨的，那那个就是在反映说市场上呢大量的买盘抢进去买美国政府公债，但是呢观察最近的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反而是弹升上去，那反弹就代表呢债券的价格是下跌的，所以显然看起来呢目前市场资金也没有大规模的移动抢进美国政府公债，那到底钱跑到哪去了？跑到美元，美元指数呢最近也出现反弹，而且突破了长期的下降趋势线，那这样的意义代表就是说呢现阶段大家呢似乎也认同这一场战争 应该不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而且可能也不会是一个呢耗时伤财的持久战。那因此呢，虽然股市有拉回，但是呢，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呢出现落底，随时都有可能呢酝酿 V 型反弹。所以钱只是暂时从股市移开，并没有打算呢是长期的去做资产配置的调整，去买进其他的资产，而是呢随时都准备呢在这个美元避风港 parking 停泊之后呢，都要呢再找便宜的股票回头买进。所以我认为最后就是搭配呢CNN 的恐惧跟贪婪指数。那么在一个月前，这个指标大概在60几，那最近掉到40几，然后又持续滑落到呢30几，代表什么意思呢？数字越小，就是市场的氛围是越恐惧的。那再套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就是别人恐惧时我要贪婪嘛。
对，
所以呢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为什么我希望大家是站在买方来做思考，不需要就是看到股市急跌你就一口气的 all in， 但是呢分批布局逢低承接我认为才是真正的王道法则。
是，好，那其实别人恐惧我贪婪，相信在前几天我相信台湾的一些小股民应该都深有所感因为前几天不管是台积电啊或是0050的这个零股族都增加了蛮多的但是呢现在它随着这个跌了三天之后，现在又反弹回来，大家就会开始想说那我资金的控管应该是要怎么在这种波动很大的期间呢，应该要怎么去投入是会比较好的。
大家应该有听过所谓的左侧交易，那也当然就会有对应的右侧交易。那我简单形容一下，如果说股价的一个波动是这样子，一开始下跌，后来落底了，接着呢反弹回升。好，其实呢左侧交易当然就是买在呢下跌的过程。好，那下跌过程呢，大家希望就是呢捡到便宜捡到宝，而且最好就是呢人品大爆发之后直接就是呢买到最低点。那当然左侧交易呢确实有可能运气好的话就让你呢踩在最低点
抄底了
对就像呢可能到目前来看，假如是3月4号进场的恐怕呢就有机会就是摸到最低点不过当然还要看后续的变化。但是呢事实上最低点能不能轻易的掌握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认为啦，如果你采取左侧交易的人，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是进场太早，
是，
然后买进之后呢，先碰到账面的损失套牢。人性就是这样子，如果继续跌下去，比如说看到这个战争怎么又变得又臭又长，哇，就最后心里受不了煎熬，反倒是停损了，
是，
并不是继续加码，可能呢就忍不住就停损了。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资金有限，他不会继续加码但是呢就是继续熬单，然后等待。那往往是这样子，一反弹上来，回到成本区附近，哇，欢天喜地，我解套了，就卖掉了，就很可惜，变成是白忙一场。好，那右侧交易的想法是什么？我确认了低点出现，底部成型，那整个呢转折的讯号确立了之后，我才进场。那这样来讲呢，等于就是我等车子都开了，我才跳上车，是不是胜率会比较高？可是呢，问题就在于，如果是发生股灾，不管小股灾、大股灾，通常前面呢杀得越深，那反弹就会越快。那尤其筹码越干净化，那个反弹力道很猛啊！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对等关税股灾爆杀三天，第三天最可怕，但是第四天几乎全部涨停板。对，所以如果你等到呢，真的杀完了，讯号出现了，可能想要进场买的时候，哇，突然又觉得怎么我喜欢的股票价格都离低点有一段距离？
是
啊，简单举例来讲呢，像昨天记忆体爆杀，可是今天如果你想要回头买记忆体，开高的开高，像南亚科甚至是直接跳空涨停板，那怎么买还买不到？对，所以呢，我开玩笑说，其实左侧交易、右侧交易各有利弊缺点，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就左右开工啊。什么叫左右开工？其实就是呢，不要想买在最低点，那也不要呢，确定说一定会大涨之后我才买。其实呢，碰到这种非观经济面的利空，好像战争、地缘政治，你就是呢分批买进，少量多仓，化整为零。那我觉得只要让自己呢买进的成本是建立在呢相对的低档区、相对的底部区，其实时间都会呢还给你公道。那时间就是呢多头投资人的最好朋友。
好，那经历了三天的这个大逃杀之后呢，台积电呢，昨天到今天呢，又稍微站回来了。投资人也可以用刚刚左右侧交易来判断说，现在是不是要开始反弹了？
这几天外资的狂卖，那卖最多的股票之一，当然就是台积电了。好，但是我们有发现到外资虽然卖很多很多台积电，但是严格上说起来，台积电并没有暴跌大跌它只有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呢跟随美股去做联动反应的良性回档。那当然我们也提到，如果当外资卖而跌不下去的时候，通常就是在酝酿一个好的买点。那除此之外，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台积电预估2027年 EPS 是110元， 好，那这个当然获利的水准都还有机会再去做上修。那假设我们如果看台积电的本益比的历年区间分布来讲的话，它的平均本益比就会是 16.9 倍。那换句话说，如果用明年的获利，然后呢对应 16.9 倍的本益比，其实台积电的股价回到1859元附近，我觉得就是合理价了。那说一句可能比较偏脑口的话，一个呢高成长的公司，我觉得合理价就是我心目中的便宜。对，就是一个可以买进的位置了。刚好哦，这个台积电昨天的股价就是压回到1865元。哦，很抱歉，没有很准，差了6块钱。好，不过呢，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去把握这个机会的话，哦，我觉得未来的台积电仍然呢，我们的想法哦不变，往2500、往3000走都是合理的。
最近这几天哦，记忆体虽然今天表现很好，但是前几天真的是被外资当成提款机，所以这几天会有个声音说，哎，这个战争再起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手中的持股转移到这个战争的受惠股，像是电力啊、军工？老师会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哈，既然我们观察历史上所有的大大小小战争，其实呢，它终究会落幕，而且对股市的影响，再次强调都是短暂的。所以呢，表示说战争本身放在股市来看，它就是一个短期事件。那我们千万不要为了一个短期事件去改变你中长期的配置方向。哦，换句话说呢，像2022年当时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市场上呢也高喊钢铁将会受惠，哦，航运将会受惠，就如同现在大家也可能喊出，哦，如果霍姆兹海峡受到这个封闭的影响的话，那运价将要大幅度的上涨了。哦，那这样的一个短期事件，它可能来得快，去也快。哦，所以如果呢你在这个时候特别去因为这样的事件甚或题材去追逐某些特定的所谓的受惠族群的话，那将来势必你也是呢要重新又把它呢找一个卖点，那回头呢去买进，哦，其他呢长期的趋势成长股。所以我认为这样其实是徒增的交易成本，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呢这个顺利的买低卖高。那反倒是我认为危机入市最应该要把握的就是呢原本高成长的族群，那趁着现在呢，因为非关个股基本面的因素打了9折、8折、7折，甚至如果打了对折，你当然呢就把它当成是提早的周年庆，上半年的周年庆现在来了，那当然还不买爆它吗？
哦，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最为强调台湾最强的产业还是在半导体，还是在 AI 趋势。那看来这一波因为是属于无差别下杀，所以这些好公司也都有呢出现打折的现象。
好，老师，那经历了前三天的这个小股灾，那你自己手中是怎么操作你的持股的？
其实我认为啦，当然就如同跟大家分享的，买进 ETF 是最快速而且最有效率的投资策略。那当然 ETF 呢，我心目中的首选就是呢0052，因为毕竟呢它就是目前盘面当中含积量最高一档 ETF。所以说实在话，买0052的想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呢希望参与到台积电。那当然大家可能会不了解为什么不直接去买台积电股票，那是因为如果分析师直接去买台积电个股会相对比较受限。那另外呢，主动式 ETF 也会是我呢抄底的主要的标的，因为呢主动式 ETF 现在买进的当然都是呢盘面当中最强势的焦点主流，不论你看好的是记忆体，或者是像低轨卫星，或者是像 AI 伺服器等等，其实呢主动式 ETF 大概呢都针对这些比较有业绩爆发力的个股都有所布局。所以呢一笔资金就可以透过一档 ETF 直接把可能几十档的绩优股在打折的时候通通呢一网打尽，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还蛮喜欢又安心的方式。
因为其实这战争来得好突然哦，前几天大家真的在洗三温暖，所以呢我们现在风险控管是蛮重要的。我们现在持股啊最好在现阶段要占几成比较好，那手中的资金呢要几成，面对这种大波乱来袭的时候，我们要才不会比较恐慌。
我觉得如果是比较保守的投资人，你这个时候大概是资金水位啦，我可以大概就是拉高到30%到40%。那如果是比较稳中求进的投资朋友的话，我觉得是事实上资金水位呢可以再降低到可能剩下20%以内就够了。
是，
那这个部位来看的话呢，如同前面所讲的，现在很多个股都在打折。那当然呢，一方面选股本身有难度，那二方面呢，可能买了 A 又没有钱去买 B， 所以呢，确实我也非常认同哦。这两天看到很多 ETF 的成交量都明显的放大，不论是市值型，或者是主动型，或者是产业型，其实都有看到明显的买盘介入。这些买盘应该就是希望透过 ETF， 我直接把盘面当中的强势股或者绩优股，我就直接一口气全部打包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呢，资金有限朋友一个非常好的有效率的投资选择。
是。 好，那这几天呢，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相信现在市场上有两类人，一类人可能是想说，哇，前几天这个暴跌，幸好我早在之前就出场了。那可能又有一个人想看到今天大盘涨起来，后悔说，哇，前几天怎么没有多捡几只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微凉老师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解析。前景一家，我们下礼拜见，拜拜。